弟兄姊妹平安。好像声音有点小哈，我的声音。感谢神哈，让我今天呢能够再次站在这里啊，与我们众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神宝贵的话语。那我今天刚刚要分享的主题呢是不可失去在基督里的真自由啊。相应的经文在加拉太书的5:1-12。那我在这里呢先为大家来诵读这段经文。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辖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了行全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那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呢？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一点面笑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弟兄们，我若仍旧传隔离，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隔绝了。这是神所默示的话语，愿神借着的话语来亲自的与我们说话。那我们先来祷告。亲爱天上阿爸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没有任凭我们存能在那罪恶和死亡的权势之下，而是差遣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为我们的罪舍己，借着他的受死、复活和升天，成就了完全的救恩，使一切信靠他的人都得着赦罪、得着称义，也得着永生的恩典。我们感谢你，主啊，当我们今天来到你的话语面前，求你借着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不仅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更能被你的话语所更新，不仅能听到福音的信息，更能够活出福音所带来的自由的新生命。天父，在此也恳求你特别与孩子同在，你知道孩子的软弱，求你洁净孩子的口，也保守孩子的心，更赐给孩子以力量，使孩子所讲的都合乎你的真理。愿我们讲的听的都同盟造就，愿一切的荣耀尊贵和权柄都归给我们那三一的真神。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姊妹，今年是独立宣言，也是美国建国250周年。那我们在当下呢，我们包括我们弟兄姊妹在内，全美的上下都在什么庆祝这些值得纪念的重要的时刻。我们知道1776年的7月4号独立宣言呢发表了哈，那其中有一句啊，深刻的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宣告啊，他是这样说的哈，他说，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 造物主赋予了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们相信哈，大家对此呢都不陌生啊。这250年来呢，自由呢一直是美国哈最正式的一个价值啊。那我觉得那是没有之一的哈。为了捍卫自由，无数的人为此呢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那也为了追求自由哈，那无数的人呢，那漂洋过海来到这片土地，那盼望着呢拥有更加自由的人生哈。我相信在座的我们每位弟兄姊妹哈，都是我们来到美国的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哈。那然而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呢？这却是一个呢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哈。那社会学家哈罗伯特贝拉哈经过长期的研究指出呢，说当代许多人所追求的自由啊，其实是一种不受干扰、不受约束的自由哈。就是呢，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我想是谁呢就是谁啊。那简而言之就是什么，我行我素。那也没有任何人哈，包括我们的造物主，那可以告诉我应该怎样的生活哈。这就是我们现今，特别是现今的年轻一代哈，他们所追求的哈自由。那例如在这个上个世纪的60-70年代呢哈，西方社会什么高举所谓的什么性解放哈，他们在追求什么性自由。那近世纪年来呢也是哈，又有不少人在什么极力的推动啊各种关于性别认同啊性别的自我定义的所谓的什么性别的自由。那时而这个时代啊虽然在不断的变更，但是呢背后的思想呢却是始终如一啊，就是人们希望摆脱造物主的权柄，自由的来由自己来决定哈什么是善恶哈，由自己呢来决定啊来定义啊什么是自由啊。其实这并不是一种新的观念，我们在圣经中记载哈，早在伊甸园的时候哈，那时候呢蛇呢引诱夏娃的时候啊，他所提出的正是同样的一个思想，是什么呢哈，他说你们吃了什么你们就变如神哈，跟神一样。人罪性的本质呢就是拒绝上帝来做主，上帝来做王哈，来企图呢来摆脱上帝哈，追求所谓的个人的自由。我们呢在不久前也学习过4世纪哈，相信呢弟兄姊妹们还记忆犹新哈。那个时代的什么以色列人也是什么，他们离弃了上帝哈，个人任意而行哈。但问题是什么哈，离开了造物主，那人真的会有自由吗？那相信大家啊都有放风筝的一个经历哈。那风筝之所以能够在天上哈越飞越高是什么？那不仅因为到天上越高哈，天越高什么风就越大哈。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哈？有人在地上哈，借着这个线哈，来不断的在牵引着它，是不是？风筝呢，一旦呢哈脱离了线的什么控制哈，那会怎么样？无论它飞得多么高啊，看起来飞得像鸟一样，多么像鸟一样的自由，怎么样？那最终它就会失去方向啊，也失去什么飞翔的力量啊，最终会什么一头坠落在地面上啊。那弟兄姊妹，我们来回想哈，我们的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啊？我们就像造物主手中的一个风筝哈，真正使我们能够高飞的哈，那不是摆脱上帝，而是紧紧的什么连于基督。那离开了创造我们、救赎我们的主，人纵然可以暂时按照自己的意愿什么来潇洒的生活哈，看似精彩，也看似也是很自由哈，但最终是什么？是会迷失方向，落入罪恶哈，空虚，也落入死亡的什么结局之中。所以，真正的自由呢，不是摆脱上帝之后获得的， 还只能是什么，在你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哈，在顺服我们的上帝当中呢，才能享有的。真正的自由正是我们基督徒哈，在基督里哈所享有的这份自由。加拉太书历来被称为基督徒自由的大宪章。那在前四章中哈，众长老们呢已经带领我们反复思想了哈，保罗所阐明的，人不是因遵行律法称义，而是唯独因信靠基督称义啊，这些福音的核心的真理哈。那今天我们进入第五章，要跟随保罗，把焦点人如何得救，转向呢哈，得救的人呢，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呢，当如何生活？那我们呢，讲在下面三个方面哈，从下面的三个方面来思想今天的经文啊。那第一个方面呢，是站立在基督啊所赐的自由之中；第二个呢，是拒绝掺杂行为的福音；第三方面呢，是我们要高举十字架，奔跑天路啊。愿圣灵借着他的话来照亮我们的心啊，使我们不仅明白什么是真自由，更能一生的站立得稳，那持守基督所赐的真自由啊，在恩典中能奔跑到底啊。那我们呢，先看呢，那第一个方面哈，站立在基督所赐的自由中，那经文呢是五章的第一节哈，他是这样说的：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讹辖制。如果说整卷的加拉太书是一部宣告基督徒自由的大宪章，那么这节经文几乎就是什么？这个大宪章里面的核心的宣告哈。因为这些经文，你不仅总结了前四章里面啊所阐明的福音的真理，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那也开启了后面五六两章呢对基督徒生活的劝勉啊，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回到律法主义的奴役之中。保罗在这里既宣告了福音所赐的自由，也发出了持守自由的一个这样的命令啊。那我们来看经文哈，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请注意啊，这里面的主语是谁啊哈，主语呢也就是主动者哈，并不是我们，而是什么？基督。而我这里的我们呢是谁呢哈，是指呢加拉太的信徒，指呢保罗他的同工，那其实呢是指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哈，信靠基督的基督徒哈，也包括在座的我们每位啊弟兄姊妹。那英国福音派这个神学家呢，约翰斯托德呢，对这句话的解释是这样的哈，他说：我们从前是奴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解放者。归信呢，是获得释放的行动；基督徒的生活则是什么？自由的生活。我觉得呢，总结得很好哈。主耶稣呢也在约翰福音里面哈来告诉我们哈，所有犯罪的都是什么？就是罪的奴仆。圣经也这样告诉我们哈，那自从亚当犯罪以来啊，人人都生在罪中，也活在死亡的咒诅中啊，怎么样？更是落在了撒旦的权势之下，人人都是被关在罪牢中的哈，罪的牢笼中的一个奴隶。因此人最根本需要呢，不是在最终徒劳的什么来追求实现自我，来享受自我，而是能从罪的当中呢能够得到释放啊，成为一个拥有自由的人。耶稣基督真是为此呢来到我们这个世上，那他借着在十字架上受死啊，担当了我们罪的刑罚，将我们从罪中呢释放了出来，这是刚刚我们读的哈，也把我们从罪的愧疚当中呢也解脱了出来哈。他借着复活呢战胜了死亡，使我们脱离了死亡的什么束缚，得到了永生。那更是借着呢他的受死与复活呢， 打破了撒旦对人类的什么主宰啊，使我们脱离了魔鬼的什么辖制啊。正如希伯来书所说的哈，他要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那耶稣基督不仅把我们从罪、从死亡中，也是在魔鬼的权势之下释放了出来哈，也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中哈释放了出来。他来不是要废掉上帝了圣洁的律法，而是要亲自的来什么成全他，担当我们违背律法所应受的刑罚，使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面呢释放我们，那使我们能够脱离罪和死的律。那正如卫冕信条里所说的哈，基督为信徒买来了自由啊，使我们脱离了罪恶，那神的脱离了罪恶，也脱离了神的愤怒，还有什么律法作为行为制约的这样的一个瑕疵啊，使我们都是儿女的心能够甘心乐意的来侍奉神，这便是我们基督徒所拥有的哈，完全的哈，来自于基督的什么自由。那我们看第二个小点哈，在自由中呢要站立得稳。经文呢接着下来说哈，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辖制哈。站立得稳哈，原先呢是一个军事的用语，它形容呢士兵呢在战场上坚守阵地哈，毫不退缩啊。那保罗命令加勒太教会呢，也像前线的战士一样，嘛坚守这片基督用宝血所买赎的哈，这片自由的阵地，让我们呢一步也不后退。那在战争的影片当中哈，我们常常能看到什么士兵们能够坚守阵地哈，那样震撼的一个场面哈。那1814年，那诗人弗朗西斯哈，那他看到在英军的猛烈的炮火之下哈，美军仍然坚守在什么麦克亨瑞哈这个 fort 啊，就这个堡哈，这个地方呢应该离我们很近哈，这个一片阵地之后呢，他有感而发哈，他写下了今天的美国的国歌哈。那其中最后一句呢是一个问句哈，他发人深省哈，他问的是什么哈，那星条旗是否仍旧啊飘扬在自由之地哈，勇士的家乡。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个问题呢也值得我们常常的反省。我们的主耶稣啊，不是用刀剑，而是用他的宝血哈，为我们赢得了真正的自由。那今天呢，那象征福音自由的十字架，那是否仍然高举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呢？那是否仍然矗立在我们每位弟兄姊妹的心中呢？愿我们都靠着主的恩典能够站立得稳，那坚守住呢这片基督所赐给我们的这片自由的阵地，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阿们，感谢主哈。让我们再回到圣经哈，不要再被奴仆的轭辖制。其中奴仆的轭指的是靠什么？靠行律法称义的这样的一个枷锁。正如彼得呢在使徒行传哈15章里面所说哈，这是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啊，因为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啊，这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做到靠行律法称义，能够担负得起这个轭。那弟兄姊妹，今天虽然不再有隔离的问题，但律法主义哈，离我们其实呢并不遥远。当我们因为服事的 不好哈，或者不够哈，我们灵修的不好哈，我们祷告的不足，那就怀疑上帝是否爱我了，那就担心啊，甚至担心自己有没有救恩呢、啊？我们就要警惕哈，我们是否真像加拉太人那样的哈，离开了恩典，又回到律法的捆绑之中了呢？那丢失了那宝贵的自由呢？那我们来要常常的来思考哈。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第二方面，拒绝掺杂行为的福音啊，这个福音是打引号的啊。第一点哈，靠行为称义，基督就与你们无义了哈，就与你无义了。经文是这样说的哈，加拉太书五章二节，说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义了。这个我保罗哈，这是什么样的语气啊？这是一个很严厉的语气，对不对？从前的经文当中啊，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他这样的严厉呢？哈，那我们从前面的经文当中呢，我们知道加拉太人正面临着什么一场属灵的什么危机哈。那些犹太的假教师们来教导他们哈，单单信基督还不够，怎么样？你们要必须什么接受割礼，还要守律法哈，才能得救。他们要把人的行为加添了基督哈已经完全完成的啊这样的救恩之上。换句话说呢，他们是要用什么信心加上行为来称义哈，来取代什么唯独信心称义。他们呢，其实呢，正在什么重新回到律法主义的这样那不能负的恶之下啊。所以呢，保罗在这里严厉的警告他们，他说：“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义了。”这并不是说哈，受过割礼的人就不能得救啊，而是说呢，如果你们把割礼，也就是说人的行为当作得救的这样的一个根据呢？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换句话说呢，你就离开了基督的恩典。当一个人讲哈，我除了信基督以外哈，还要靠自己的行为才能得救啊，其实他是在说，基督还不够，还需要靠我自己来补上了一点哈。那圣经里面哈，从来没有说过什么，救恩呢是一部分靠基督哈。一部分靠自己，在救恩上啊，你要么完全信靠耶稣他所赐下的恩典，那么要么什么完全靠受律法，靠自己的行为，对吧？我们要么靠信心，对吧？要不呢我们来靠律法。救恩绝不是呢神呢和人呢我们都做一部分啊，而是完全出于神的恩典，完全依靠呢基督所成就的救赎。那清教徒威廉伯金斯哈，他说的非常好，他说什么？基督必须是完全的救主，否则什么？他根本就不是救主。那我们在前面学的加拉太书里面也说过哈，他说义呢，若是借着律法得到的，基督就是什么？突然的死了。那么需要提醒的是什么呢？基督徒唯独因信称义，是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呢就不需要有好行为呢？其实呢是恰恰相反啊，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需要有什么更多的更好的是吧好行为啊。但是呢我们的善行啊是对出于恩典的回应啊，而不是获得恩典的一个条件啊，是称义之后所结的果子，而不是称义之前呢必须要付出的一个代价。那海德堡要理问答里面的第86问呢哈，他说的很好哈，他说呢，我们的行善不是为了赚取救恩，而是因为基督呢已经救赎了我们，我们以感恩的生命 来荣耀我们的神。那我们来看第二部分哈，第二小点哈，靠行为称义呢，就欠下了全律法的债啊。这第三节经文是这样说的：凡受割礼的人，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这里的哈，欠的债哈，就是要什么，承担我们当尽的责任与义务。那这个比喻呢，哈，欠的债呢，这个比喻呢，也是蛮形象的哈。如果你要选择靠律法来称义，那么神的要求只有一个，就要完全的遵守全部的律法啊。马丁路德呢是这样解释的哈，说你若选择律法，就必须接受整部的律法；你若持守呢基督呢哈，那你就必须放弃靠律法来称义。雅各书的二章十节也是这样说哈，凡遵守全律法的，只要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我相信呢，弟兄姊妹都耳熟能详哈。可见呢，完全圣洁的上帝啊，他从来没有要求人要守住了99%哈的律法，而是要求我们100%的完全的遵守。所以呢，保罗早在第三章的时候哈，他已经说过哈，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靠行为称义呢，就像一个人主动的签下了一份自己永远也不可能还得起的这样的一个债务。那债务呢，会什么？越积越多。他会怎么样？每天都活在什么？即将到来的定罪的审判当中。那心里呢，永远也不会有真正的平安哈。那生命当中呢，也永远不会什么有真正的自由。第三呢，靠行为称义呢，就是离开了恩典。经文是这样说的：你们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请注意啊，这里的与基督隔绝，不是基督离开我们，而是什么？加拉太人主动的什么？离开了，单单依靠耶稣的恩典来称义的这一条道路。从恩典中堕落呢，也不是说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会失去恩典。主耶稣说过哈，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啊，这是对我们说的哈。所以呢，我们的改革中哈，一直坚持圣徒永蒙保守的这样的教义哈。在这里呢，警告的是不管你啊，是在称义上加上哪一种人的行为啊，哪一点人的行为，你就已经离开了基督的恩典了。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路德曾经用过很形象的一个比喻来形容，他说什么呢？哈，一个人你是无论是在船头还是在船尾，什么落到水的当中啊，掉进海里，结果呢，结局都是一样啊，你都是淹死啊。照样的呢，一个人呢，只要从恩典中跌落哈，那他的结局呢是必然的是什么？走向灭亡。弟兄姊妹哈，这就是为什么行为如此的致命啊！其实行为的本身呢不是问题，靠行为称义才是问题啊。那律法呢本身呢也不是问题，只是呢，如果把律法当作恩典哈，当作救恩哈，行律法当作救恩哈，那才是个问题哈。因为我们的一生呢都单单的依靠基督，站立在恩典中。不把任何人的作为作为那加在 基督已经完成的哈，已经完全的在救恩之上。因为唯有基督才是我们那完全的，也是充足的哈，而且是永远的救主。他也是我们自由的什么唯一的保障。那第四呢，靠圣灵凭信心等候。经文是这样讲，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那这里经文呢，再次把我们的眼目哈，从我们的身上转到基督身上，把从人的努力呢转向神的恩典。这里等候所盼望的义呢，并不是说我们现在还没有称义，而是说将来神最终呢在审判的时候哈，他要公开的显明我们已经，他已经赐给我们哈，他已经赐给我们的义啊。那罗马书的五章是这样说的哈，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所以在基督里，我们现在呢已经被上帝称义了，这是我们确信的哈。但在那幕后基督再来的时候呢，神来讲完全显明他公义的审判，那是所有信靠基督的人都要因着信基督，也因着信着基督哈，也因着基督所完成的义哈，被公开的宣告呢为无罪。因此基督徒面对将来的审判呢，不再像奴仆一样哈恐惧的战兢，要靠自己的想靠要靠自己的表现呢来配得救恩，而是完全凭着信心啊，带着盼望，像儿女一样哈，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等候上帝呢最终的宣告我们什么，我们已经得了基督所赐给我们的义。我们的这样盼望不在于自己做了什么，而在于什么，基督已经给我们成就了我们所需的一切。那么这样的信心从哪里来呢？经文接着告诉我们说，靠着圣灵啊。因为信心是什么，不是人能够凭自己能够产生出来的，而是圣灵所赐的恩典。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看见自己的败坏，看见自己的软弱和无能啊，也是我们呢能够仰望基督的完全，能够单单的信靠他所成就的救恩。那第五呢，是有更功效的这个信心啊。经文的第六节是这样讲哈，原来在基督里受隔离不受隔离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怕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在救恩上没有任何的行为能增加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不是受隔离也不是不受隔离，不是做了什么也不是什么没做什么，真正重要的只有一件事，我们是否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否单单的信靠他。经文接着说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请注意啊，这里说的不是说哈信心加上爱才有功效哈，信心加上爱才能称义哈。因为圣经中从来没有教导我们靠信心加上爱才能称义，是唯独应信称义。但是我们称这个称义的信心哈，从来不是孤立的信心，真正的信心必然会结出什么爱的果实。这正是雅各书里面的信息哈，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啊。马丁路德呢更是直接的说哈，说得很直白哈，若没有爱的行为随之而来，他的信就不是信。 就不是真信了。弟兄姊妹，愿我们常常问自己哈，我们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是停留在口头上的信仰呢，还是一颗被圣灵更新的，能够生发爱心的，能够行出善行的这样的信心？愿我们每个人的信心都在上帝的眼中都是有功效的一个信心。那第三方面呢，是高举十字架奔跑天路。我们看第一个方面哈，是谁拦阻了你？第七节经文是这样说哈，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了你们呢？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个你们向来跑得好哈，说明加拉太教会起初是什么？他们是真正的相信福音，他们也因承福音呢，也蛮有喜乐哈，也甘愿为主付出代价。在信心和成圣的道路上呢，奔跑得很好，但如今呢，却跑偏了。但保罗在这里没有哈，先责备他们，而是问他们哈，有谁拦阻了你们？弟兄姊妹，这也是今天啊，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问自己的问题。我们刚信主的时候，为什么那么的喜乐，那么的热心啊？为什么读经啊和祷告啊那时候那么的甜蜜啊？那后来为什么慢慢的失去了爱心？那到底是谁拦阻了我们呢？到底是什么把我们的眼睛从基督转向了自己，转向了世界呢？愿圣灵能够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知道是什么拦阻了我们。今天的网络信息啊，铺天盖地，各种的讲员也有各样的神学哈，还有各样的属灵的秘诀，充斥着网络的平台。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讲的动听的人都是忠于圣经的，也不是每一种流行的教导啊，都是符合福音的。因此，我们必须不断的回到圣经啊，因为它才是我们什么那唯一的信仰与生活的准则。愿上帝帮助我们，不仅明白圣经哈，也用他的真光哈，他话语里面的真光，能照亮我们前面的路，以致我们呢奔跑不致乏力，也不偏离。第二呢，一点面教哈，影响全团。面教很小，放进去的时候呢，看起来一点点哈，似乎呢一点也不起眼，但是呢，它慢慢的会影响整个的面团啊，在我们生活中的小常识。错误的教导也是如此哈，它从来不会停留在一点点上哈。如果今天说信耶稣很好，那我们再加上一点行为，那明天就会变成什么？行为不可或缺，对不对？越来越重要，那最后什么？基督反而到一边去了。历史上的教会呢，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的经历这样的危机。我们知道改革中，我们宗教改革运动哈，并不是教会否认了基督，而是因为当时的教会把人的功德、圣礼、赎罪券，还有教皇的权威等等哈，一点一点的呢，加在了福音之上。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呢，他并不是想要什么建立一个新的教会，而是要把教会呢带回圣经。今天呢，我们也需要警醒啊，很多的时候呢，错误呢并不是以明显异端的方式来出现的，而是以好像也不错啊，那我们只是呢再加一点啊这样的方式来进入教会的。例如哈，真正属灵的人一定有某种特别的经历， 这样的一个阶段的属灵的思想啊。还有什么哈？真正得救的人，上帝一定保守他什么？一切都平安，一切都顺利，一定会成功啊！这样的成功神学哈，现在呢也是大行其道，对不对？那等等哈，这样的一个这些哈，这些说法听起来好像很有吸引力哈，甚至显得呢很属灵啊，但他们都并不是哈建立在圣经之上的。因此保罗提醒我们不要轻看一点错误，因为一点的面教最后都会影响到整个教会。第三呢，令人跌倒的十字架。经文这样讲哈，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注意这里的讨厌这个词哈，原文是绊脚石，是冒犯的意思哈。那十字架为什么会冒犯人，会绊倒人呢？因为十字架是什么？彻底的击碎了人的骄傲。因为他宣告人不能靠自己得救，不能靠行为沾取点滴的恩典，神的恩典啊，也不能凭自己的义呢能来到神的面前。人唯一的盼望只能在耶稣基督身上，只有在那十字架上。其实人的罪行啊，是我们天然的喜欢是吧，以自我为中心，真想着靠自己呢赢得神的悦纳，也喜欢夸耀自己的义。然而十字架却揭露我们的真实的光景，我们都是罪人，在神面前毫无可夸。正如以弗所说啊，所说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啊，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因此我们只有高举十字架，单单的来夸耀我们的主。就像保罗所说的，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最后一点，我们要勇敢的守护福音真理啊。保罗说恨不得拉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隔绝了。哇，这是极其冒犯人的一句话哈，这甚至呢让人能够怀疑保罗是不是失去爱心了。事实呢却恰恰相反哈，正因为他深爱着加拉太的教会，甚至福音关系到人的生与死，关系到人的永恒的生命，所以面对那些歪曲福音的人呢，他是绝不能沉默的，也更不能妥协哈。就像一个医生发现一个病人是吧，患了致命的疾病啊，他绝不会轻描的淡写啊，而是什么？会立刻发出什么严重的警告，也同时呢也激烈的来什么来抢救啊。同样的呢，真正的爱呢不只是安慰和鼓励，也包括在真理受到威胁的时候呢勇敢的指出危险，坚决的抵挡是吧错误。其实呢，愿我们今天的教会呢也有这样属灵的勇气，在爱中坚守真理，在真理中施减爱，能够真心的维护福音的纯正，不让任何歪曲福音的教训渗入到教会当中。因为唯有纯正的福音才能使罪人什么得救，就像吃药的样子，只有这个药才能让你得救，也能才能呢使教会站立得稳，并在基督里面呢能够享受那真正的自由。马丁路德呢曾经说过哈，基督徒是最自由的人，不受任何人的辖制。基督徒呢也是最什么忠心的仆人，为爱愿甘心的来服侍众人。弟兄姊妹，愿我们在庆祝美国哈，也是我们所在的这片土地哈，这个国家独立自由的时候呢，能够更加的珍惜 基督里的自由。也愿我们这一代人呢，能够忠心的守持纯正的福音，也把这个福音呢，能够完完整整的能够传下去哈，使我们在下一代同样的因信基督得着真正的自由。来，我们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借着爱子，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了罪恶，脱离了律法的咒诅，还有死亡的权势。我们感谢你，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乃是因基督完全的义使我们成为，使我们成为你所爱的儿女。主啊，在这个人人高举自由却常常误解自由的时代，求你借着今天的经文再次向我们显明什么是真自由，什么是真正的福音。愿我们不再依靠自己的行为，只单单仰望基督那完全的义。也愿我们不再落入律法主义的捆绑，而是依靠圣灵活出神儿女所应有的那自由、那圣洁、那顺服的生命。我们也求你保守你的教会，忠于圣经，忠于纯正的福音，高举十字架来单单的荣耀基督。也要在我们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时候，也求你继续施恩这片土地，使教会在自由中能够忠心的传扬正道，在恩典中能够坚守福音的真理。愿我们的一生都能在回，都是在回应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直到永永远远。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